第八章，牛马道上化前因。若依此旨，信受红池，如快葛随流，无诸阻滞，又遇变风之事，更加鲁昭之功，则即借宝城忽登绝岸，可为资粮一半，到过仙城。若依此旨，信受红池，这是最后的宗旨。成佛是大智慧的成就，大智慧的解脱，即所谓大般若成就。有名寿禅师说，宗净路的宗净以禅宗为主，如镜一般照一切世间，出世间的东西，包括各宗各派法门。如快葛随流，无诸阻滞，又遇变风之事，更加鲁昭之功。就像快船顺流而下，不断顺风，没有阻碍，又碰到划船技术好，则即借宝城忽登绝岸。宝城是法华经的典故，一切众生皆是佛的爱子，佛为度爱子而想尽办法，在归家途中设了许多假的地方化城，一步步诱导爱子到真正的宝所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又要提西游记的故事，孙悟空保护唐僧取经，快到西天时，在雷音寺碰到一个假佛，同真佛一模一样，简直无法分辨，把孙悟空搞得莫名其妙，昏头昏脑，认不得真假。修行人有时觉得自己了不起，入了化城而不知，化城尽是魔境，真的宝所是法王之家，归家稳坐。福慧双修，成佛之因，可谓资粮一半，到过仙城。大家想学佛，学佛要花本钱的，这个同世间一样，没有本钱就想学佛，办得到吗？学佛要什么钱？要资粮、资本、粮食。哪一种资本？一是福德，一是智慧般若。福德没有具备，一上来就想悟道，就是做生意也没那么便宜的事，想劳力赚点钱多困难。平生没有种一点福德，坐在那里只想管自己的人会有福德，那就奇怪了。那些为世间救世救人，为他人忙碌的人都白干了，那真是笨蛋的可以，只有你最聪明，只管自己两腿一盘就成佛。哎呀，有这样便宜的事儿，我早干了。福德、智慧、资粮不具备就想成道，没有那么简单。但是有名寿禅师说，你必须先了解《宗净录》这部书，所谓资粮一半，道过仙城，这是一条出路。披袈裟上行之衣，做释迦法空之座，登弥勒毗卢之阁，入普贤法界之身，能令客座见人，全领长者之家业，忽使成空小果，顿受如来之记名。披袈裟上行之衣，做释迦法空之座。佛拈花微笑，传法给迦舍尊者，视为禅宗第一代祖师。我常跟出家同学讲戒律时，会提到佛的十大弟子，所有声闻众每一个都挨过骂，经典上不大看得到，戒律上看得到。佛也同我们一样，脾气来了痛骂，笨蛋、臭蛋、皮蛋都拿上来。唯有迦舍尊者一生都没挨过骂。迦舍尊者的行、修行的行为、福德、智慧样样好。佛 佛一生只真正接受一个人的供养，那就是迦舍尊者所供养的金缕袈裟。迦舍家族世代有钱，未出家前是印度首富，出家后财产全舍了，只带一件金缕衣出家。金缕衣是无价的珠宝穿成的。现在出家人穿的袈裟是一条黄线滚在红衣服上，叫金髯。袈裟为什么这么穿呢？这不是印度佛教的制度，是中国佛教的。唐代以后，大和尚受皇帝赏赐时穿的，一块块方形兜绒，那叫福田衣，要为一切众生种福田。佛接受迦舍尊者供养后披上袈裟，涅槃时交代迦舍不准死，到云南鸡足山入定，等弥勒佛下来把袈裟交给弥勒再涅槃，所以迦舍尊者还在那里等着。至于有人怀疑他怎么会从印度跑到云南来，因为云南当时与印度边界不分。登弥勒毗卢之阁，入普贤法界之身。弥勒楼阁上次提过，学佛第一步先要改正心理行为，那得先研究化严经的普贤行愿品，从发愿到行旅都要那么做的。能令客作见人，全领长者之家业，这是法华经上次讲过的典故。忽使成空小果顿受如来之记名，也是法华经的故事。法华经先是把小乘根器焦芽败种赶出去，佛最后讲完这部经，又对这些人授记，任何人都会成佛，那些原来被贬斥被贬被斥骂的，慢一点他又会回转过来变好的，只是时间问题。未有一门匪通思道，必无一法不弃此宗。过去绝亡因资成佛，未来大事仗此正真，则何一法门而不开，何一义力而不现？无一色非三摩地，无一声非陀罗尼门，尝一味而尽遍醍醐，闻一香而皆入法界。风科月主并可传心，烟岛云林闲提妙旨。任何声音皆是咒语，最高总持法门。这些文句很有文学味道，接下来最美的文字又出现了，真是经常高潮迭起。风科月主并可传心，烟岛云林闲提妙旨，很美的句子，任何景致都可传心。一片树叶风一吹，悠悠一飘，悟到了。月亮照在沙汀上，一看悟到了。归来手把梅花嗅，春在枝头已十分。这些都是好句子，搞文学的人抄起来，将来自己文章写进去，人家不晓得来源，嘿，就把人吓到，学问好。你不要告诉他是宗敬路上来的哟，他问你，你叫他去查，去读书。步步到金色之界，念念嗅占卜之香，居沧海而得以百川，到须弥而皆同一色，幻兮开观相之目，尽复自宗，继而到求诸之心，俱还本法。